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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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您请到了我可爱的妹妹，哪一位呢？
大家好，我是小叶子。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小叶子妹妹同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真爱世界。我想再借着这个节目的平台呢，更加的鼓励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可以向小叶子妹妹来学习，就是先去关注她的公众号。我想了解，就是你开启这个公众号的时候，才开始是因为教会弟兄姐妹说你的文字很棒，你写得很美，但你在开始这个公众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透过这个公众号去把神的爱来宣扬出去？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确实有想过，因为我发现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有着很大的偏见，他们认为这是迷信，是反科学，是已经过时的东西。我想借着这个公众号向他们展示如何新时代的基督徒他们鲜活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我想把我的号当作如何我和世界对话的窗口，我想让人看见我的生命因为有了神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哇，感谢赞美主。在这里呢，真儿要跟大家分享小叶子妹妹她最近的一篇公众号上的文章，叫做拜拜拜拜。真儿读了，我想要读一段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我可以读吗？小叶子妹妹，
可以的。
好，她是这么说的：今天我是人间清醒小叶子。众所周知，我前段时间刚去做了个手术，但是众所不知的是，这个手术让我仿佛重获新生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前我的生活好似一潭净水，现在水被搅动了。术后的复查、联系医院申请用药、咨询用药后续的康复，这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推搡着我一刻不停地向前。其实在别人眼里，这都不能算作是麻烦，但对于我来说，他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甩手掌柜的人，小时候我还挺喜欢管事儿的，只不过管的都是些门响了没人开、手机响了没人接之类的闲事儿。我哥曾经给我取过一个外号叫管家婆，也许是为了逃离这个外号。从那之后，我开始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变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除了写作画画之外一概不操心。这次做手术就是我妈妈把一切都打探好了，我只负责拍了个板。当我得知别的病友做手术都是自己去联系的，内心的羞耻感告诉我，我不能再这么不谙世事下去了，是时候去活出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样子了。我常常幻想着像我这么勤奋刻苦聪明勇敢的女孩，如果有机会杀入社会，一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起码也是个被搞艺术耽误的商业精英。直到现在我才终于醒悟，原来我只能做个天天挨骂的实习生。我豪爽地揽下了开头列出的那些事项，然而发现我什么都搞不定，什么都搞砸，最后还要让别人来帮我收尾。梦醒时分，痛定思痛，我还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社交恐惧，我可以说我是因为表述不清而积累了太多挫败感，渐渐的就不想和外界接触了。是因为社会阅历欠缺，导致我在处理问题时经验值太少。 这些都是事实，也都可以是借口，阻拦着我，让我不必去面对那个稍显残酷的真相。真正的深层原因恐怕是我根本是个不负责的人。我的世界全部加起来也就只有一块 iPad 荧幕那么大，而现实世界里的柴米油盐与我无关。我一直把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这些事情划分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外。我会对我发布的每一篇文章的每个标点符号、每张配图负责，但我却不会对我自己负责，就是这么诡异。我可以看起来非常靠谱，但实际上我只在那些我想做、愿意做的事情上靠谱，其他任何事，哪怕是火烧到我的眉毛，都不需要我自己来操心，因为永远有人会替我兜底。那天约好了和医生见面，因为要去医院，我一大早就被拉起来，早餐都来不及吃，匆匆洗漱后就被塞进车里，车程大概有半小时，本想趁着还没有消散的睡意补上一觉，然而刚闭上眼睛没多久，我就瞬间清醒，瞪着大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我妈问我为啥不睡了，我说忽然想不起来昨天医生发的地址是在内科楼的第几层，因为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以前可以一上车就睡得像只猪，可就在我睡觉的时候，本该我操心的事都让爸妈操心了。不知有多少次他们也像这样无法入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所以就算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出错，我还是得克制住心里的摆烂冲动，跨越我的敏感天性，在我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靠谱的时候，舔着脸笑嘻嘻地回答，公司带实习生也需要时间的呀，你要相信我会在不断试错中成长的。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真儿在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希望所有听到小叶子这篇文章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深刻的反省，我们是不是一个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人呢？小叶子妹妹她的这篇深刻的文章其实带给真儿很深很深的感触，做事情是容易的，但是做人却是非常困难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为主所用的人更是困难的。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做一个像小叶子妹妹刚才说的，我要做一个成年人该做的事情。叶子妹妹，谢谢你用这么美好的文字向我们开启了一个健康人的世界，就是拥有健康的灵魂会怎么样的导致我们重新去审视我们现在的人生。那在节目的最后，真儿特别的期望小叶子妹妹，你可以对所有的年轻人，像你一样只有二十多岁还没有结婚单身的，还可能在父母亲的膀臂之下、羽翼之下在躲着的，还没有成长的巨龄的婴儿，或者是一些对自己的人生非常的灰暗、看不到出路、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小叶子妹妹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鼓励和祝福呢？
还是那句老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方面的满足，但我发现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内心好像也前所未有的变得空虚，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自己能做，但好像并不需要上帝，但其实我们内心的声音一定在不停地告诉我们有哪个地方出错了，那就是我们没有回到神的爱之中。
阿们，
我们的生命不能只由自己来做主，自己来决定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生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我们只有真的行在主的恩典和旨意之中，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
阿们， 刚刚小叶子妹妹提到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其实也是珍儿非常喜爱的，就是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的《双城记》里面的第一句话。可见我们丰富阅读的这个小叶子妹妹，她用她自己美好的生命对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做出一个提醒。我鼓励我们在主里的亲爱的弟弟妹妹们，或者是现在已经成年，甚至是已经步入晚年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透过这个美好的23岁的一片他爱的小叶子，透过他美好的小叶子的生命，看见天父的空中花园。我鼓励我们大家都不要再躺平了，鼓励我们大家都可以站立起来，用为主所用作为我们今年的，甚至是我们未来一生的人生的目标。让我们都来以小叶子妹妹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她怎么样的完完全全的谦卑的把自己交在基督的台前。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一样的为主所用。再一次的感谢小叶子妹妹，还有什么来激励珍儿的吗？
现在时间好像想不起来了。我想说，可能老师遇到的难处和我的完全不同，但只要我们求告上帝，主一定会带领我们渡过难关的。
谢谢，谢谢主耶稣借着小叶子妹妹给珍儿的鼓励。的确是这样，担子非常的沉重，但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谢谢主，今天让珍儿有这么大的一个荣幸，可以和我的小叶子妹妹在主里同工。而且既然呢，小叶子，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是微信的好朋友了，所以呢，随时都欢迎你来骚扰珍儿，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为你带到，或者是有一些你需要有人倾听你的时候，我可以做你的一双耳朵。愿神赐福给您，我来为你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孩子为着在主里亲爱的小妹妹叶子，来向你献上大大的感谢和赞美，因你的奇妙作为让孩子真的是叹为观止。你的慈爱何其美好，你的恩典长阔高深。主啊，你的创造在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当中得到无比灿烂的彰显。孩子为着这片你所爱的小叶子再次的大大献上感恩，若是许可，求主你赐给他更多的机会体会健康的快乐。但是主，若是你自己的心意要继续使用他这么破碎、这么柔软、这么卑微的生命，要让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强壮的人羞愧，主啊，就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吧。主，孩子也特别的为小叶子的爸爸妈妈献上感恩。主，真的是看到他们是你所爱的，你也借着这一对父母亲让小叶子白白品尝了天恩的滋味。孩子也特别的把小叶子现在的这个家里照顾他的这个阿姨也献上，因为他刚刚信主。主啊，把这全家人他们所有的需要，无论是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都交托仰望，求主敞开天上的窗户，上尖下流的倾覆于他们，赐福给你所爱的这一家人，使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焕发光彩，能够活着就是基督，使人知道他们的生命，就知道你是无可推诿的，归荣耀给神，并无保留。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好的，再一次谢谢小叶子妹妹，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世界再会，拜拜。
拜拜。
当我遇见你，使我也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